们的一些的事情，对不对？
比如说但以理在狮子洞里，狮子不吃他；比如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却毫发无伤。这些是我们特别羡慕，甚至特别觉得激动我们心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也不吃王宫的御膳，这个对我们挑战就比较大了，对不对？不要忘记了，王命令但以理说，30日之内若有人祷告，必要把他丢在狮子洞里，这个也是极大的威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容易看见他们成功的见证，或者说带来的祝福，但事实上来讲，你知道每一样的祝福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因为刀剑就在眼前，对吧？威胁就在眼前，请问坚持有没有可能被一刀砍了呢？很有可能呀，雅各就被刀杀，难道雅各不如但以理属灵，所以就被杀了，信心太小吗？但是彼得却被提出监牢来了，两位都是使徒，对不对？所以人的命运，生死祸福都在主的手中。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无法预测自己的光景，有人坚守主道，就为这道的缘故受逼迫，有人坚守主道，就因主的恩典挣脱了锁链，得了自由，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手中。事实上，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我们当今的本分却是坚守主道。每一个人当今的本分却是回应主道，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过去很多年呢，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点僭越上帝，期待结果放在自己的手中。不不不，整本圣经从来都没有把结果放在人的手中，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敬虔的道理刻在我们的心中。换句话说，将敬虔的道理刻在心中，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回应主的真理，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道。结果如何呢？不知道，实实在在的不知道。但是事实上圣经又说得很清晰，说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啊他们的。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就最确切的结果我们知道，但这个你得神国的那个过程我们是真不知道。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但以理书就向我们讲述了这样奇妙的道理。我知道我们去读但以理书的那些故事的情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的激动人心，对不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在狮子洞里经历试炼，又经历得胜。但是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经历得胜，不太想经历试炼。别忘了，得胜试炼永远在得胜前面，通常是先经历试炼后经历得胜，或者说先经历挣扎、痛苦、威胁、危险、糟糕、让自己不舒服的情况，后经历了那个翻转，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是，在整个但以理书当中，你会发现上帝每一次都有一个翻转性的动作。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尼布甲尼撒曾经问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谁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对不对？谁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怎么回答？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必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说谁能救呢？我们所信的神。但请注意接下来有一句话说，急或不然。哎，什么叫急或不然？即使被烧死了，即使被狮子吃了，我们也绝不拜你的偶像。这就是急或不然，就神即使没救我们也不拜。哇，这意味着这个的，你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上帝 亲自介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翻转了那个情况，对不对？因为那个火窑是烧人的，但是人却没有毫发无伤。因为狮子是吃人的，那他却一根骨头没有折断。唯一的原因是上帝陪着他们进入了火窑，进入了狮子洞，对不对？上帝封住了狮子的口，那这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觉得很世切。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经历的，可能我们不是经历火窑和狮子洞哈，但我觉得每一天的这种的诱惑、挣扎、征战，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对不对？王善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和挣扎，对不对？别说王善了，如果有一个高官陪着我们吃饭，我们都觉得哇，从此人生不一样了，对吧？但是人家但以理怎么说呢？他求太监长说：“求你不要容这一个王的善来玷污我们的，玷污我们。你是谁？你怎么敢说王的善可以玷污你，对不对？你怎么敢这样说呢？”哦，你可以说我胃口不好，吃不了大鱼大肉嘛。但是你居然说你王的善玷污你，这个是要杀头的。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把他的信仰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背景。但以理书很奇特，就是整个但以理书时间跨度很长，整个跨度是整个被掳的时期。就整个被掳的时期，就是在巴比伦的时期，几十年。但以理大概就是第一波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公贵族，当年还是少年，所以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不对？去到了异乡巴比伦，然后当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但以理还在。大概就离世在第一次被掳归回那两年，所以你知道整个经历了这么多年，对不对？所以但以理的整个人生都是长在巴比伦，对不对？生活在巴比伦。各位，如果你七十年的人生长在了北上广，你还记不记得临沂陈白庄？恐怕早忘了吧。但是不是的，但以理每一天都活在巴比伦，但他每一天心都向着耶路撒冷，他每一天心都向着上帝，因为重要的甚至都不是那个地理位置上的耶路撒冷，重要的是他的神，他的信仰。所以你知道活在巴比伦啊，一方面外有征战刀剑的威胁，但另外一方面物欲横流啊。是的，物欲横流。你知道最终，当然但以理一开始是做奴隶的，对不对？但最终但以理做到了高官呀，在巴比伦帝国的王宫里做高官。各位，不来个二奶小三之类的，不来个这个，不专门租个房子存这个存现金。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挑战呀，他真实的挑战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但以理的一生当中，他唯一的焦点就是上帝的道，对不对？所以但以理的见证在于他内在的那个坚守的信仰。我再说一遍，但以理的人生的见证扎根于他内在的那一个坚守的信仰。当年他被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当犹太人第一波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但以理仍然活在巴比伦，那个时候已经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可以说他这一生都是在巴比伦度过的，但是并且他在巴比伦度过，经历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个帝国兴起，一个帝国衰落，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被马代波斯征服，这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对不对？ 你知道他眼见了这个人间的大帝国轰然倒塌。为什么在但以理的人生当中记载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但以理一定要讲述一个真理，就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是的，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几乎就是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帝国了，对不对？但是上帝不仅借着但以理的口说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还要借着他整个人生的经历说这件事儿。你看，一个犹太少年几番帝国沉沦，帝国都没了他还在，帝国都死了他还在。哇，正因为他的那一位永恒的上帝掌管这一切。所以在但以理的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情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在王朝的更替当中，坦白来讲哈，其实每一次王朝的更替当中，最下层的人从来都是受苦受难最多的，对不对？因为新百姓苦，王百姓苦嘛。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身向扶贫一样的世代当中，但以理却非常的安稳。那这个给我们思考救赎历史带来了一个背景，就是在王朝的更替当中，到底谁才掌权？你知道这段时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对不对？事实上来讲，这几乎是这几十年在国际的局势当中最严重的一次的冲突了，对不对？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是开启了最严重的一次国际的冲突。但是呢，很多人都在问说到底怎么办。城头变幻带王旗，神的百姓在历史的大潮下如何生活？我觉得乌克兰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就是他们在地铁里去敬拜上帝，他们在空旷的地方去敬拜上帝。各位，你想象一下，如果战争发生在了这里，这个主日你还来不来？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躲在家里？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躲在什么地方更安全？但是他们在地铁里一同来敬拜上帝，这意味着敬拜上帝这件事情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意味着敬拜上帝这件事情超过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在上帝的手中，乌克兰也在上帝的手中，美国在上帝的手中，中国也在上帝的手中。你看，你如果关注这两天的新闻，你会发现起风了，对不对？整个的媒体好像风向180度大转弯。为什么？你都想象不到，对不对？你说转弯转的那么厉害，不怕这个急刹车这个腰闪了吗？我是说，这是在上帝的手中。是的，这些在上帝的手中。而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因为事实上来讲，整个但以理书都在讲这世上的国在上帝的手中，对不对？这世上的国都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是那一位至高的神，他要用他的权柄掌管全地，掌管每一个人。所以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面前可以保持信心和盼望。是的，信心和盼望。信心意味着你如果把这一个的安稳的信靠的对象放在这个世界身上，你可能会受挫，因为这个世界一天就可以180度大转弯，对不对？盼望意味着这个世界给不了你盼望，真的给不了你盼望。为什么呢？因为眼看的是俄罗斯这个在欺负乌克兰，好像是他能够战无不胜，但是居然把俄罗斯拖入了整个的泥潭当中去了，对不对？你都想象不到180度的转弯那么大，对不对？全世界全部都在反对这件事情，连俄罗斯自己都在反对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人能想出来的，人能所筹划出来的都是有限的。我不是说你不需要筹划，不需要计算哈，你当然要为你的人生做筹划，做思考，做计算，但至终一切的筹划、思考和计算都在神的手中，而不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做了一切的筹划、思考、计算之后，就俨然觉得这些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就抓着不放手了，就觉得说必须照我想的来。不不不，都在上帝的手中。那请注意，在但以理书当中呢，其实自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啊，先知一直在用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来称呼上帝。你知道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是叫什么呢？中文翻译成叫耶和华。就是当年他跟摩西启示他自己说，你要去跟我的百姓说，那一位自有永有的，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个首字母的放在一起的字哈，来差我来招你们。所以耶和华其实是一个立约的名字。但是你会发现在但以理书这卷书当中呢，除了在第九章当中但以理引用耶利米的那个书使用了耶和华这个称呼之外，整本但以理书都用至高者来称呼神，都不是用立约者的名字，都用至高者来称呼神。所以呢，但以理想要强调的是什么？但以理想要强调的是，他所信的神是全地的主，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因为立约者的那个名字让人容易误解说这是犹太人的神。哎，这个答案对不对？犹太人的神当然对哈，这是正确答案，耶和华当然是犹太人的神。但是请注意，这是只是正确答案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宰。当强调立约者犹太人的神的时候，他讲的是他的救赎的工作，救赎的神，盟约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一个与他们同在的那个救赎者的身份，对不对？但是但以理在这里想要强调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一位掌管整个宇宙、护理整个人的神。所以但以理强调的是后者，对不对？但整个但以理书强调的其实是后者。所以你知道，当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何西阿呢曾经预言说，称他们为非我民，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在第九章出现了耶和华，就意味着这是我民，因为耶和华就是立约者的立约的那个名字嘛。所以呢，但以理在为被掳的结束而祷告的时候，他引用了耶利米的话，表明他们将要来成为我民。所以呢，我们来看这卷书，这卷书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大纲可以让我们看见这卷书安排的非常有意思哈。这卷书其实是对称的大纲，有一到九章的对称哈，就是神是掌管全地的神，那神的百姓可能在这其中虽然是被神掌管，但依然经历高山低谷，各样的挑战艰难，对不对？第一章跟第九章对应，第一章讲被掳，神的百姓被逼迫，第九章讲被掳归回，这是一个对应，对不对？那第二章呢跟第七章和第八章对应，第二章讲神的国击败了四个王朝，对不对？那第七章第八章讲说同样的，神的国击败了四个王朝，让他们谦卑。第三章呢跟第六章对应，那第三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的傲慢，对不对？然后他视自己为神，他想要当神，他想要逼迫神的百姓。第六章同样的伯沙撒，那不是伯沙撒，是另外一位王，视自己为神，那神的百姓也在这其中受到了逼迫，对不对？那中间的第三个对应就是第四个对应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谦卑和伯沙撒王的谦卑。请注意哦，他们的谦卑不是他们自己主动的谦卑，是神让他们降卑。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要么自己在主的面前主动的谦卑，而虚心的人有福了，要么就是被动的被神来降卑，这个其实是被审判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你要吃草如牛，身披甘露，像野兽一样，对不对？这个是被神责打之后的那个降杯，对吧？那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这一切事情都是对应的。那互相的对应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但以理站在至高神的面前，连尼布甲贾尼撒和伯沙发也同样是站在至高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我们觉得只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生活的，但不要忘了连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法也是在站在神面前生活的。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这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不一样点在哪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上帝就与他们同行，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不敬畏上帝，悖逆神，刚硬不悔改，于是尼布甲尼撒要吃草如牛，伯沙撒当天晚上就要死。有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是及时的哈，有的时候是此时此刻就要临到的。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因为君王的权柄特别嚣张的时候，他会认为说但以理当时就要被扔进狮子洞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时就不要扔进火牢里。你会发现他觉得说当时就要致死你的这种的傲慢，对不对？但当时就要致死他，但是却没有，上帝保奇妙的扭转了他，奇妙的把他们救出来了。但是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吃草如牛，就突然就疯了嘛，然后指头在墙上写字，他当天晚上就被人杀了。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人不过是人，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人，有人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人的人通常想当神，对不对？当神的人通常就沦为畜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只有神，只有人。当想人想当神就沦为了畜生。各位，这个不是我瞎编乱道的，诗篇说他们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是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会发现整个但以理书呢围绕着君王在上帝面前的降杯而写，并且前半部分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半部分的意象。因为前半部分的每一个的小故事单元都在描述一个事儿，对不对？这个傲慢的君王如何在上帝面前降杯，这样的事儿，对不对？上帝如何保守他的子民和百姓，这样的事儿，对吧？但是后半部分呢，看起来那些意象是很难理解的，但是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是用图画的意象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从中间开始哈，我们先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就对比。我们先看第一个对比，就这两章记载了两位骄傲的君王，对吧？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随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万王之王，对不对？我们先来看这两位王哈，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对吧？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呢，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棵大树，对不对？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对不对？各样的鸟类都在他面前屈膝，都在他面前栖息，对不对？哎，这个像不像巴比伦帝国的权势啊？遮天蔽日，真的是势力特别的庞大。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棵大树忽然就被怎么样砍倒了，忽然就被倒下了。那这个时候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长大，并且上帝赐给他智慧，让他有解梦的这个恩赐，对不对？然后呢，但以理，那这个梦你知道说，哎，很有意思哈，通常这样的梦谁都解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显明主角光环的人要登场了，对吧？约瑟的时候也是这样，埃及帝国的术士都解不出来这个梦，对不对？解不出来是为了让那个真正解出来的人登场，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开始登场了，但以理给他的梦开始做解释，说王啊，讲解是这样的， 临到我主我王的事儿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守望者即吩咐屯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归还你。所以意思很简单，对不对？因为你太傲慢了，你想要当齐天大圣，所以你就要去当畜生，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儿很快就变成了事实，对吧？31节说，正当尼布甲尼撒势力特别强盛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天上的声音临到他，我猜大概是一个打雷把他吓傻了，对吧？吓疯了，对吧？就是他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逻辑也混乱了，也没有办法继续做国王了，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尾是37节说，尼布甲尼撒就最终幡然悔悟，说啊，这个天上的王他都公平，他都实在，行动骄傲的他降为卑。啊，这就是第一个单元，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哈，第五章其实你会发现第五章记载的事儿跟第四章记载的事儿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换了一个王粉墨登场罢了，换了一台戏来唱罢了，但这俩人几乎是骨子里是一个人，对不对？那至高者同样把这个信息给了另外一个王，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掌权的是伯沙撒，但可悲的是伯沙撒没有从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学到功课，他眼见尼布甲尼撒经历这样事儿，他没有学到功课。所以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这就是最大的教训。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对不对？并且你举办宴会举办吗？他把从耶路撒冷圣殿那里掳掠来的各样的金器银器作为宴会的什么餐具。请问这些圣殿里的金器银器是用来干什么的？敬拜上帝的，唯独敬拜上帝来使用的，他当做了他宴会的餐具，当然是对上帝的亵渎啊，当然是不敬畏上帝啊。于是就好像他的前任国王一样，伯沙撒在那一天突然就是在他最强盛的时候，看起来最嚣张的时候，突然在墙上有指头在写字。各位让你看你也吓傻了，对不对？最嚣张的时候，最不可一世的时候，最巅峰的时候，突然在墙上有指头在写字，然后写的内容呢，那这个给整个宴会带来了恐怖的气息，对不对？然后写的字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纵然每个字他都认得，但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多像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光景，每个字都认得，就是这段话读不懂。说多了哈，但是呢他请但以理来解释墙上写的字，对不对？那但以理也不惧怕人，他就解释了，他甚至当众的责备了伯沙撒，墙上的字是尼尼尼尼提克勒乌法尔辛。我跟你讲，这全部都是货币单位，大概翻译成比较符合这个怎么讲，中国语境的就是100100，5050，2分2分，100100，5050，2分2分，这都是货币单位的呗，100/10都是货币单位。这个是意义哈，不是直译啊。那这三个词是亚兰文的度量单位，然后但以理给他做了解释。他解释在26-28节说，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日子到此完毕，尼尼就是我数了，就是这些100数了。提克勒就是你被放在天平里，就是50/50，就是天平嘛， 就是两边都一样嘛，显出你的亏欠，就放在天平里，其实是在称一称，判断判断，对不对？啊，对，这个乌法尔辛比勒斯也是，就是你的国来分裂，就两分啊。当然有人只说越来越不值钱，就是那个单位越来越往下降，对不对？越来越不值钱啊，越来越贱，当然是。但是最终呢，它显出来的是一个帝国的落寞，对不对？帝国的衰亡，然后归于波斯人，马代波斯。那于是你知道吗，这个预言应验的更快，对不对？于是伯沙撒当天晚上就被杀了，当天晚上。所以这里的要点是什么？就是无人能够与至高者匹敌。是的，千万别跟神对着干，千万别跟神犟嘴，千万别跟神争碗。无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抵挡上帝，至高的神治理全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永远是这样。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王朝的兴衰，当人兴旺的时候藐视上帝的时候，神要做他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章和第六章。当君王否认上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就是第三章和第六章，对不对？第三章和第六章分别记载了我们特别熟悉的两个激动人心的事儿，对不对？第三章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故事，他的那三个朋友被尼布甲尼撒投到火窑当中，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们贪污受贿？不是，请注意，如果是他们贪污受贿，丢过去也该丢，因为他们拒绝敬拜尼布甲尼撒为自己所立的金像。简而言之，因为他们不拜偶像。但请注意哦，你用你的基督信仰解读说你不拜那个金像是因为你不拜偶像，这是你的解读。但尼布甲尼撒不会这样解读的，他会认为说你不拜这个金像是什么？叛乱，跟我作对，不尊重我，对不对？因为那是我的金像呀，全国都拜，就你们特别，就你好出风头，就你不拜，你是不尊重我。所以你知道尼布甲尼撒发怒看起来是有理由的，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那个超然的世界，因为他不是神，他以为自己是神，其实他不是。当一个以为自己是神的人，别人不把他当神拜的时候，就惹怒了他了，对不对？他就恼羞成怒了，因为他以为自己是神，别人就应该把他当神看，但他不是。只要有三个人说他不是，那么这就是最早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这一定会让他恼羞成怒的。所以尼布甲尼撒为此大为恼火，意味着他的权柄受到了挑战了。所以在十五节的末尾，尼布甲尼撒说，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你看多么的不可一世，多么的蛮横霸道，有何神能救我脱离你们的手呢？不拜，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刚才我提到的这三个犹太年少年人，他们的回答也是令我们惊讶的。请注意哦，是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哦，服个软吗？回去再悔改好了，蹲下来好不好？趴下来好不好？我不跪，让我趴下来啊！我蹲下来，回去再悔改。他是不是这样干的？是不是这样灵巧像蛇的？没有，他们驯良像鸽子。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不必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多说无用，别说了，说那么多干嘛呢？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说的是，你不感觉啥，你不是神，我们所信的那个才是神，你掌管不了我们的生死，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才能掌管我们的生死。这就是他们的意思，对不对？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就是回应尼布甲尼撒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请注意，这里的回答其实就是把尼布甲尼撒和上帝摆在一起，让尼布甲尼撒看看他自己是假神。然后接下来说了一句更彻底信靠神的话，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即或不然的意思是，烧死我你也得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正如尼布甲尼撒之前说的，他们的回答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对不对？他们回答说不拜，那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就是扔在火窑里。但是我也认为他们的回答真实的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不拜恰恰表明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和仰望，那么神就在这此时此刻拯救他们，翻转他们的处境，与他们同在。他们受到了上帝完全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在火窑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观看说有四位在火窑里，有第四位加入了他们，说相貌好像神子，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经历火窑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经历，自己好像在火窑里经历，不是的，永远都是上帝与我们同行，永远都是上帝在火窑里与我们同行。尼布甲尼撒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回答是，上帝能救他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手，这就是最简单不过的回答，对不对？然后第六章我们看到了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大流士。这会儿不是尼布甲尼撒了，是大流士。这会儿的主角是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被投进哪里啊？狮子坑里。请注意哦，这个时候但以理其实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是的，已经年纪很大了，当然他的敌人也不年轻了。那你知道在这个的记载当中呢，他的敌人想要企图找把柄陷害但以理，对不对？但经文却告诉我们一件让我们特别羡慕的一个事儿。为什么我说我们特别羡慕呢？因为别人如果找我们的把柄的话，随时都找得着，但是说找但以理的把柄要陷害但以理，却怎么样？却找不着。这个应当是我们羡慕的，对不对？应当是我们羡慕的，就是说他找不着。但是请注意啊，找不着不一定不能陷害你啊，对不对啊？就但以理虽然没有绯闻，但是我可以编造出绯闻来啊。所以呢，他们最后呢也确实很有诡计，对不对？他们只好抓住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但以理这个人特别的敬畏上帝，特别的每天的勤于祷告这件事儿，对不对？这个事大家都知道。于是他们就说服大流士颁布了一条命令，禁止向任何神祷告。他们依据这条命令使但以理变得违法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啊？自古以来我们都是敬拜上帝、读圣经、讲道、唱赞美诗的，但是突然颁布出来一条命令说聚在这里就违法，18岁以下的不能来教会。自古以来18岁以下不信主的照常下地狱，自古以来无论是0岁的还是18岁以上的都需要信耶稣，对不对？那但以理的面对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要被丢在狮子坑里，对不对？然而神再一次的奇妙的拯救了他的仆人，再一次的把他从狮子坑当中救出来。那这个事情的焦点是什么？就是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仍然掌管着这一切。但请注意哦， 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上帝掌管一切，并不意味着说神的百姓就可以免遭一切的患难和逼迫。我的意思是，上帝掌管一切，不意味着你什么挑战都不发生。上帝是怎么掌管一切的呢？就是在你一切的患难、逼迫、挑战、难处当中来掌管一切，在这一切当中与你同在，扶持你，保护你，安慰你，这就是上帝掌管的方式，对不对？事实上呢，敬拜真神的百姓有可能会受更多的患难和逼迫，因为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醒我们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对上帝的忠心就会被人不待见，这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两件事。越忠于坚持上帝的真理，越容易得罪人，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我说的有可能的意思是，你不要故意去得罪人啊，不要每一次得罪人都说我是在坚持上帝的真理，有可能也不是，但是倒推回去不成立，正推回去是成立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罪人不一定是在坚持上帝的真理，但你坚持上帝的真理非常有可能得罪人，对不对？这个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真实的来敬畏他，敬畏他的时候也就会随之而来遇见各样的挑战，并且是真实的挑战。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章和第七八章，我稍微总结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但以理在圣经当中特别像但以理之前的某一个人物？你们能不能立刻猜到是谁？你觉得他特别像谁？哦，对，你们回答的非常好，就是真的，但以理特别的像约瑟。是的，在圣经的神学脉络当中呢，通常会把但以理看为是新的约瑟，因为但以理跟约瑟之间有非常多的类似相似之处，对不对？那比如说他们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掳于外邦，约瑟童子的时候就去到了埃及，但以理童少年的时候就去到了巴比伦。第二呢，他们都在那个外邦寄居做奴隶的国家当中被上帝高举，对不对？然后成为国家的二把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但以理也是做宰相，对不对？是的，那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并且你会发现他们都遭到了不实的指控，对不对？那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诬陷约瑟，对不对？那但以理也被别人放在诬陷当中，对不对？要找把柄来控告他。所以呢，上帝，你会发现上帝都许可他们被放在这种的危险糟糕的境况当中，上帝都许可。并且还有一点哈，他们都是梦想家，他们都会解梦，对不对？退回来说哈，这个绝对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赐哈，你不要这样心心念念的想着这个事儿，通常可能成不了啊。这个绝对是独特的恩赐哈，上帝独特赐给他们的，他们都会解梦，并且呢，你会发现很稀奇，都是那个君王身边的那些术士、祭司、神职人员无法解梦的情况下，他们去解梦的，对不对？他们得了神的启示，去讲解了这个梦，并且讲解这个梦都跟大国的命运有关系，大国的兴衰有关系，对不对？约瑟解埃及帝国的梦跟整个的天下的饥荒有关系，但以理解巴比伦王的梦跟整个大国的趋势有关系。那这里给我们的一个的鼓励是什么？就是神在应许之地之外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是以超然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仍然以奇妙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依然这样做。上帝过去把他的百姓曾经带出了埃及， 约瑟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就意味着他要出，盼望出埃及，对不对？将来神也要把在巴比伦的百姓带出巴比伦。但以理在第九章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话，就知道被掳的日子结束了，要回归耶路撒冷。所以新约瑟的这个身份指向了将来的救赎，而我要说这两者的身份都是指向最终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因为在第二章当中，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里出现一个巨大的雕塑像，这个梦的意义只有但以理才能够解释的清楚，对不对？那这个像呢，很有意思，这一个头是什么做的呢？金子做的。胸和手臂是什么做的呢？银子做的。腰和腹是什么做的呢？铜做的。腿是什么做的呢？铁做的。那脚就是半泥半铁，对不对？越来往下越来越不一样，对不对？但是重点还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说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请注意，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当然代表了上帝的国度。然后呢，打下来打中那个像，然后呢，因为这块石头是从天外飞石，对不对？是从天来的，然后打下来就击碎了这个像，然后这块石头就变成了大山，并且充满天下。你去读这个意象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用好莱坞的技术把这个拍下来，特别的震撼，对不对？非常的震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个画面到底讲述的是什么意思呢？但也得解释说，这个雕像的每一个部分都代表了一个王朝，其实就是王朝的更替。他说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个金头，因为他的权势最熏天最庞大，但是巴比伦却会被三个其他的王朝接替，那他的王朝就不如就不如那个尼布甲尼撒强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像铁像泥的又容易分裂又容易分开，所以呢第四十四节这块大石指的就是神的国，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请注意但以理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但以理的解说其实已经应验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马代所灭，波斯马代就是银胸和手臂啊，这个是事实哈。对，然后公元前332年波斯帝国又被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击败，马其顿希腊就是那个铜腰铜腿。随后呢，就是罗马帝国又代替了这个马其顿和希腊，对不对？就是那个半泥半铁的脚，就是公元前2世纪到1世纪的罗马帝国。那让我们最感兴趣的其实还不是这个，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一块石头，非人手所凿的石头，那一个神的国是如何击败他们的呢？是透过军事力量吗？不是，对不对？是透过福音的宣讲。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突然发现当福音在整个罗马帝国被宣讲出来的时候，它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扩展的那个力量，征服了人心，真的是遍满了天下，成为大山，对不对？因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他成了大山一样遍满了天下。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内容。那请注意哦，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好理解一点了，因为我们是比但以理更后来的人，对不对？但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讲，这个是莫大的安慰的信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但以理和犹大国只不过是弹丸之地，对不对？随时风雨飘摇，身似浮萍，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 但这个时候上帝说，神的国永不会断绝，神的国要充满天下。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安慰。当然你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你也可以解释第七章哈。第七章上来四个兽，对不对？像狮子，像鹰，像熊，像这个豹子等等哈，没有别的动物可以与它比。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看见了神的显现，对不对？他称之为叫做亘古常在者。那里说呢，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我不再说了，我不再念了。但你很明显的发现说，这里描述的就是上帝。启示录描述耶稣基督的语言，其实是借用了这里的语言。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描述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借用了这里的语言来描述的。那他呢，其实说呢，我观看在夜里的异象当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被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不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是的，人子不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吗？我主耶稣基督驾云而来，我主耶稣基督在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族各国都侍奉他。是的，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怎么样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那段经文跟这里的这段经文意思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读这里的经文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读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的时候好理解，但一模一样，对不对？是平行对照经文。这里像人子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他驾云降临。当他驾云降临的时候，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都要知道他在掌权。最后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九章，又是一个对称。第一章神的百姓被掳，第九章神的百姓要离开被掳之地。第一章我们看到四个犹太少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上大学，在那里他们要服侍君王，在那里他们要学习巴比伦的知识。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虽然学习巴比伦的文字知识，但他们却不敬拜巴比伦的偶像，他们真正敬拜的是上帝。那第九章我们看见非常鼓舞人心的事，请问但以理怎么知道被掳要结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怎么知道被掳要结束的呢？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其实是但以理读圣经读出来的。是的，但以理读圣经读出来的。我们之前讲到耶利米书，还能记得耶利米当时的教导，但以理这个时候正在读耶利米书，正在读耶利米的文字，他读出来了说要被掳归回，你说多激动，对不对？真的是大有安慰。所以好好读经可以大有安慰。那我们发现在但以理的处境之下，非常激动的是但以理在这里提到耶和华我的神，神的名字，立约者的名字再一次被提出来。请注意哦，被掳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迁徙，地理位置的迁徙从来都是属灵光景迁徙的一个表达，对不对？当他们被掳离开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时候，表达的是他们离开了神的同在，神的荣面。但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表达他们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帝在这里要再一次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作为一个被掳生活在敌国的以色列人，但以理对我们的今天有哪些的对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那我会觉得第四章第五章提醒我们，那些与至高者相敌的终将在上帝面前要降卑， 这种降杯有可能是他们回转的开始，也有可能是上帝审判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信靠盼望，将我们的安慰放在至高者的身上。第三章第六章让我们看见说，至高者的神有他忠心的仆人，即使在受苦受逼迫的时候，依然因着信仰的缘故爱神服侍神，这也是我们当去信的。第二章和第七八章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终将失去，但是最终神的国终将降临，就是在上帝里面一切终将成就。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给了我们更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在永恒的天家当中要得的基业和奖赏。阿们。感谢主，愿主借着但以理书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当中，一方面安慰我们，一方面挑战我们，一方面也与我们同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此时此刻这个时代就是动荡的年代，但主你借着但以理书来安慰我们，其实也是来挑战我们，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有的时候我们的临沂何等的像巴比伦，现代化的每一个都市何等的像巴比伦。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为的是让我们来见证你的名，让我们借着信心和盼望来跟随你，而不被这个世界夺去我们的心思。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你的儿女，使我们更好的来跟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